在过去两个早上，我们看了净身、扎根。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突破。为什么要突破？因为在我们追求净身、扎根的路上，有很多的时候有拦阻，所以我们需要突破。亚伯拉罕是一个深深蒙恩的人，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在蒙恩的路上要效法他，在信心的路上要效法他。他实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榜样。亚伯拉罕蒙了恩典最深的地方，就是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与神面对面，他有了对神显现的回应。他的回应的方式就是筑坛，建造祭坛。神向他显现，他就用祭坛来回应神的显现。祭坛代表奉献，他对神的回应是奉献，这是真的回应。当他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就是生命的面对面，英文说是 living encounter， 一个活泼泼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与神面对面。有了这样的一个 encounter， 任何的人都不会，都不可能和过去一样。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侍奉中，一定有大的改变，彻底的改变。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样的表现。生命中的面对，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长进的一个必然的路程碑。约伯他什么时候有大的转变？就是当他说了一句话：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过去和现在有很大的分别，过去是风闻，那是间接的，现在亲眼看见是直接的。现在他在生命中与神面对面，所以他就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神每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都是带着启发和恩典这两样。第一，神带着启发与亚伯拉罕面对面；第二，神带着恩典，新的恩典与亚伯拉罕面对面。亚伯拉罕在这一个面对面之中就有了回应，他的回应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在这个回应里面，他就蒙恩了，神带着恩典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回应神的显现就蒙恩。有多少时候神的两手都预备好了丰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对他没有回应，结果呢，这个恩典不能够从他的手中进到我们的手中。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亏损，是何等可惜的事。一个真看见神的人必定有一步一步的转变，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在西国的弟兄姊妹当中的一句话， To know God is to love him, and to love him is to serve him。 认识神就等于爱神，因为认识神必然引致爱神，引往爱神。一个爱神的人也必然开始侍奉神，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
认识神，那就是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他，与他面对面。凡是这样与神面对面而认识他的人，都有了两个回应：第一是爱神，第二是侍奉神。爱神是里面的回应，侍奉神是行动的回应。感谢神，我们的爱神是因为回应神，他先爱我们，我们才会爱他。我们侍奉神也是回应神，不是我们自己愿意侍奉会侍奉，不是的，乃是一个纯粹的回应。一切都是恩典，换句话说，一切都是回应。主动的是神，他主动是恩，他主动显现自己。我们呢，被动的回应，我们被动的奉献，我们被动的侍奉。但是感谢神，我们不是一直的在被动之中，我们从被动产生了被动的主动，我们一直的在神的主动之下来回应的主动，两方面都成了主动。神的目标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永远是被动，那个价值还是次等的。我们从被动而转到积极的渴慕，积极的爱主，主动的侍奉，这样就达成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我们今天要看在创世纪里面，神七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七次回应神的显现，即建筑祭坛。七次的显现，七次的建造祭坛做回应。而这七次的建坛的回应当中，包括了他十种的突破。亚伯拉罕在这些经历里头一步一步的晋升，每一次的突破带来一次晋升，没有突破很难晋升，因为晋升一定有拦阻。我们的突破就是超越了拦阻，胜过了拦阻，穿过了拦阻。有的时候神的方式是要我们超过去，超越过去，好像跳过去。有的时候神用的方式是要我们从中间钻过去，有的时候是冲过去，有的时候是绕过去，总之呢是过去。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生命中、侍奉中造成的转变。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看亚伯拉罕如何的回应神，他的十种的突破是什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如何的来学习、来效法、来奔走亚伯拉罕的道路。请大家先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神的显现，说：我要把这地给你 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显现，亚伯拉罕建坛。哎呀，这是个多么宝贵的回应。这个建坛代表他的信心，也代表他的奉献，因为建坛是献祭的，建坛也是祷告的，建坛也是感谢的。在这个坛里面把这些宝贵的意义都包括在内，但是最重要的是奉献。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必须有奉献的回应。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已经经历了生命的奉献，不一定是全职侍奉的奉献，但是总是为主而活的奉献，爱主的奉献，生命的奉献。奉献就是把主权交在主的手中， 奉献，就是把自己摆上祭坛。我们所以愿意上祭坛，是因为主在我们以前为了我们上了祭坛。所以我们不但是跟从亚伯拉罕的路，更是回应主自己把他为我们摆上。这一次的建坛和这一次的神的显现之前，神有两次已经向他显现，而他对神的那个两次的显现也已经有了回应，加上这一次显现是三次的显现。十二章第七节以前我在说，神已经有了两次的显现，加上这一次是三次，而亚伯拉罕向神的三次的显现已经有了三次的回应，也代表三种的突破。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次的显现，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里提到神什么时候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在他还没有离开他的故乡乌尔，还没有到哈兰以前，神就向他显现。这是神第一次的显现。对于这个显现，亚伯拉罕有什么回应？感谢神。他得到神的显现，听见神向他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本族，离开你一切习惯的，要往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他听见神在显现中向他这个呼召，他就起来，带着他全家的人，带着他所有的，离开了所习惯的、所爱的一切，起步往神要带他去的应许美地迦南。这件事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有了他的回应。他在的故乡一切都是他习惯的，很多都是他欢喜的，他的根在那里，他的生活在那里，他的家人在那里，他所爱的在那里。但是神对他说：“起来，放下这一切，离开这一切，往一个新的地方去，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什么生活？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一个赐福的生活等待在他前面。神清楚地告诉他，如果他要进入那一个做赐福器皿的生活里面的话，他必须做一件事，放下他自己原来他习惯、他所喜爱的一切。这件事不简单，不容易。换句话说，就是要放下自己，要突破自我中心。他做的真不简单，不但一个人离开他的家，他带着他的全家的人，带着他所有的，凡属于他的人、不属于他的物都带去。也这是一个彻底的大迁移。这一个大迁移，哎呀，在属灵的意义上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神的回应就是一个大迁移的回应。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一切都要离开原来自我中心的那个境界，要按照神的呼召、神的带领到属灵的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做赐福器皿的地方。突破自我中心，哎呀，这个突破不简单，不容易。我在上一个月有机会到台湾去，能够参加 这个第四届的青宣大会，青年宣道大会，就是台湾校园团契所主办的。在那个大会里头，有一个晚上，一位校园团契的统工饶孝济弟兄宣讲了奉献的讯息以后，他发出呼召，有大概400弟兄姊妹到了前面，他又请他们上台，那个台比这个台更大，他们站满了那个台，有的人站不上台，就是站在台下，大概400人。而那个呼召的重点是全职侍奉的呼召，不是一般侍奉的呼召。哎呀，当那个情况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有人流泪，有人心里充满了感谢，对于那许多的弟兄姊妹，那是一个突破，他们要把自己摆上祭坛，上祭坛是个突破。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呢，过去已经奉献，但是后来呢又收回奉献。哎呀，让我想到那个祭坛呢，在旧约的祭坛的旁边有个王子，一个铜王围着祭坛，做什么用呢？就是祭物在坛上被燃烧的时候，因为火烧会弹，会跳动起来，一被火一烧起了作用，它会弹起，会跳起，从祭坛上就落下来了。原来是要落在地下，但是有那个铜王就不会落在地下，就落在铜王里面。那个祭司呢就来看看，他手里拿个叉子，他看见有一块祭肉从祭坛上跳下来了，落在铜王里面，他就拿了这个叉子再叉住它，再放回祭坛，感谢神。有人过去奉献了，后来又弹开了，跳开了，离开了，神的恩典没有放弃他们，神没有拒绝他们，神在施恩把他们带回祭坛上去。我在那一个聚会里面很自然地想到两个人，一个就是和校园 台湾校园团契有密切关系的苏恩佩姊妹，还有一位也是和校园团契有密切关系的韩维弟兄。那个大会是在中原大学的大礼堂举行，我从中原大学再次想到韩维弟兄。我第一次认识韩维弟兄是在多年前在美国的 Pinebrook 的夏令会里面第一次见面认识。那个时候他准备回到台湾去，他原来在美国大学教书，他放下，他要回到台湾，在那里侍奉，同时在中原大学的多年的历史里面，他号召，继续的号召留学在美国的、留居在美国的许多的学成的基督徒，鼓励他们，呼吁他们回到台湾去，在那里传福音，在那个大有需要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我看见这许多的人青年在那里献身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背后有些撒种的人、浇灌的人，现在有收获突破。我们不断地在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突破。今天吃早餐的时候，一个弟兄他说他现在是做律师，但是他放下律师的工作，要回台湾去和他的父亲一位牧师来并肩侍奉主传福音。突破。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年的弟兄夫妇，70多岁，但是常常的向中国大陆内地从美国到那里来回的奔跑，为了什么？向大陆的同胞传福音。这次很奇妙，听说他们得到雷州半岛的政府的正式的许可来 请国外的人去主办对基督徒的训练会、培训会，我想大概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大陆不断的有些地区的新的开放，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我们看见这些在年龄上已经很高，但是爱主的心仍然保持，仍然继续的摆上，付代价，不怕劳苦，金钱、精神、心血、力量都为主来用，多么难得，多么宝贵。这个挑战不但从主来，也从那些回应了主的呼召的人继续的进到我们的心中，鼓励我们，推动我们。第二方面的回应，也就是神第二次的显现引起来的回应。第二次的显现，我们看第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下面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这一次我们看见耶和华向亚伯拉罕的显现是在哈兰地，是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加勒地的乌尔，他的故乡，他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哈兰。哈兰大概是在乌尔和迦南的之间的一个地方，大概是中间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停留了，停留了，没有继续的往前走，一定是遇见了困难，或者他觉得这里和迦南也差不多了，总之我离开了故乡就好了，神的旨意也算完成了，也算完成了，他就停止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一次神再向他显现，再复述他原来向他讲过的。所以这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是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话是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现在再说，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鼓励他。这个时候他再一次的接受，再一次的回应，他就起来离开哈兰，继续往前走。这个突破是第二个突破，那就是伺候的突破。亚伯拉罕已经顺从了神的旨意走了第一步，但是到了第二步他就停止了，还没有到神真正要他去的地方，他到了一个中间的一步，他觉得差不多了，够了，就停止吧。他选择了那个次好的，满意与次好的，但是神不满意，神要把最好的给他，神要救他脱离次好的。这次他就起来，是第四节很宝贵，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年纪已经相当大了，许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进取心了，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但是因为顺服，因为回应神的显现，继续往前去。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神不是出于什么雄心大志，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什么 aggressiveness， 不是，那是回应一个最软弱的人，一个缺少进取心的人，因为神爱的激励，他也可以起来，他也可以靠着主奔走这条爱主的路、侍奉的路，一直到底。我在教父的圈子里面遇见不少原来生性内向，没有什么进取心，在他的个性来讲不是 outreaching， 不是 extrovert， 也不是 aggressive， 但是一生一世一直到底侍奉，忠心侍奉，神也做借着他们做成了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不在于性格怎么样，我们不在于天性怎么样，我们不在于我们自然的倾向怎么样，我们在于神的呼召，在于我们对他的回应，在于我们对他的奉献。有了这个，神就做其他的。我侍奉主心里很安息，为什么？因为我学了这个功课，施恩的是神，成全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的挣扎做成的。只要我们安息在他的恩典中，相信他的权威性的恩典，他的 sovereign grace， 我一生的金句就是 sovereign grace， 我经历，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自己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原来也不想去做，但是神的恩典领导，他带领，他支持，他成全，他加力量， Sovereign Grace 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弟兄怎么办？我们一认识了神的权威性的恩典，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对主的侍奉，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那只大有能力的手抓住我们那个软弱的小手，来走爱主的路、侍奉的路、见证的路。感谢主，赐好是个很大的拦阻。我们想到罗德，罗德他从索多玛、俄摩拉逃出来的时候，神的旨意要他往山上去，你要山上跑，往山上跑，不可以站住，不可以回头。但是罗德怎么样？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二十节，我们要把这一节牢牢地记在心中。这是他的一个可怜的选择，这个可怜的选择是许多人的选择。十九章二十节，看呐，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后面第二十二节末了一句，因此那城名叫索尔，小字索尔就是小的意思。这是罗德的选择，他选择了索尔。为什么选择索尔？他这里有三个理由：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又小又近又容易，我就要这个吧。这是他的心。他这样求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对他说，好，你这么求就这么给你。结果他就是在索尔。我们的容量多么重要，神的恩典很大，但是我们的容量决定我们在神的汪洋的恩典大海里面可以接受多少恩典。海洋的水很多，但是我们把一个瓶子放在海洋里面，充其量那个瓶子被装满以后，海洋是海洋，瓶子里面的水是瓶子里面的水，不管海洋的水有多么多，这个瓶子的水就是那么一点点。神的恩典很大，但是我们领受、得到、享受神的丰盛的恩典的那个限度，在于我们的容量。所以我们要求神扩大我们的容量，不是为自己求大事，不是圣经说的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来求大事，来立大志。当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的时候，不断一次弄清楚，而且要继续的、继续的把我们的动机弄得清清楚楚、正正确确，然后我们这样的往前去追求，继续的追求，更多的追求， 求道的事，好像 William Carey 所说的，要期待神做大事，要尝试为神做大事。大大，为什么？因为神是大的。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我们期待伟大的神做伟大的事，我们是伟大的神的孩子仆人，我们也要尝试靠了神的恩典去为神做大事，这样才配合起来。伟大的神，伟大的事，这才相配相称，所以我们在恩典中被扩大，恩典中被扩大。但是像昨天早上我所说的，那条越流越深的河，越流越阔的河，必须先有了否定自我、缩小自己、舍己，以后再跟着有扩大了的生活和侍奉。先舍己，先缩小，然后才能够放大，才能够扩展。这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基本、非常基本的原则。神永远按照这个原则来施展他的作为。第三次的显现和第三次的回应，那就是我们在第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所看见的。十二章六节七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施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请注意这句话，那时迦南人已经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一次的显现和这次的回应是什么？抓住神的应许，不看眼前的环境，这是突破环境，这个非常的宝贵。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呢？迦南人已经占据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一到那里发现，那个地方不是空的，不是等他来领受的，不是等他来占取的，不是的，已经有人占了那个地方，别人拿去了，好像神的应许落空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说，再一次对他说，这个地方我要给你和你的后裔。他听见这个话，他就不管目前的环境怎么样，他接受这个话，他就筑一个坛来表示他接受神的应许，来感谢。哎呀，这个感谢很宝贵啊，这还没有得到以前的感谢。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神的应许，在没有事实上得到应许成全之前就献上感谢，我相信神无论怎么样都不会使他失望，是不是？如果我要准备送一个礼物给一个人，这个人呢知道了我的意思了，就进来向我多谢，你想我会不会把这个礼物再留下？就算我原来想留下，也不会那样做了，毕竟有了感谢来了嘛，我怎么可以留下不给他？所以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必然更多蒙恩的人。神很欣赏感恩的心，神是个施恩的神，但是当他看见有感恩的反应的时候，他更加乐意施恩。一个抱怨的人，神会怜悯他不错，但是我相信在神的心里面总是觉得很可惜啊。我有恩典的计划，在我计划的过程中你已经先抱怨，有的人在神计划的过程中先感恩了，有的人在神计划的过程中先抱怨了。你想这两样的影响作用怎么样？刚刚相反，刚刚相反。我们越感恩，我们越蒙恩，这必然。神非常的欣赏那个欣赏他恩典的人。 我们欣赏神的恩典，渴慕他的恩典，以他的恩典为最可贵。神也会成全他的应许，说那尊重我的，我也要尊重他。尊重两个字里面包括了许多的意思，也包括了爱慕在内。如果我爱慕主的恩典，把它看为重要，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恩典，我这样的把神和他的恩典放在第一的时候，就是重视神。重视神的，神必看重他。神一看重，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神一看重，什么恩典都有了。只要神看重，我们一定会到一个合乎他适用的，他给我们的一个 place of honor。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神，保持这个心，高举他，赞美他，荣耀他。然后神许多丰富的恩典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要注意，我们不是为了要钓鱼而这样做，说因为要神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赞美他。每次赞美都是神啊，神啊，记得我赞美了你了那样就完全不合原来的意思。我们的心就是无条件的来爱他，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是对他的爱，他的恩典的回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做他那一份，这是我们要抓紧紧抓住的。感谢神。现在我们看见来到第四个回应，第四次的突破，请大家放到12章第8节。12章第8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在这个地方建坛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我们看圣经的地理，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地，一边是伯特利，一边是爱，在这个之间有高地，在这个高地上他可以下望约旦全平原。多么肥美的地方，丰富的地方。他在那里一看，啊，这是神的应许美丽，这是神要带我去的地方。他一看见了，他的眼光开阔了，他的心胸开阔了，啊，他感受神的恩典原来有这么多，这么大，还在那里为我保留，等待我去支取占领。所以他就出于一个感恩的心，再一次建一座坛，在那里献祭，在那里奉献，在那里感谢，在那里祷告。所以这个突破是新属灵的眼光和心胸的突破。原来就看见那个曼利上像素的那一点点地方，他周围看的时候，因为是平地，所以看不了太远，所以他就局限在那一小片的地方。但是现在他登到高处一看的时候，啊，原来这么辽阔，原来这么丰富，这么美好。他立刻有了个新的感受，这个感受让他有了一个新的回应，在祭坛有了一个突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眼光上、心胸上需要突破。我们不愿意有个窄小的心胸，一个狭窄的眼光，我们要看得远，我们要想得阔。因为神的计划是那么大，神要给亚伯拉罕的恩典是那么丰富。这个眼光的开阔，就是我们的侍奉也开阔，就是我们的心胸开阔，也是我们的计划也开阔，什么追求的目标也开阔，整个的人都会开阔。我记得大概15年前，在中东有6个国家的传道人，是不同宗派的传道人，100多人 他们筹备了一次的退休会，他们就邀请我去讲道。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就在散会以后带我到摩西所登过的那个高山，就是比斯加山，在生命记34章第1节。生命记34章第1节，神带了摩西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到那个山头上去，远远的展望神的应许美地。他看见，他知道，他说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人的最后的结局不是在旷野，不是在约旦河的这边。虽然他自己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受了亏损，不能够亲眼看见应许美地，不能够亲身进入应许美地，但是他看见，这个时候他的心就满足了。他知道前面就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地方。我在那个山头上来看的时候，远远地看见约旦河的平原。当日摩西就被神带到那个地方，神要他看，看的时候就了解，了解的时候心里就满足，得到了保证，知道他说带出来的人不会停留在旷野，神的计划不会半途而废，神不是做一半事的神，神怎么开始怎么动工他要成全。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保罗的信心，深深的相信，深深的相信，也是从属灵的看见而来，清清楚楚的看见就带来深深的相信。而深深的相信给我们一个时间的角度，就是看见了永恒，看见了将来。所以保罗一向前看的时候，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成全，一切都成全，创始成终的主，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第五方面的突破，我们看创世纪13章第4节，创世纪第13章第4节，我们从第3节读起更清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直达帐篷的地方。第4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提到他起先筑坛的地方，这个坛是原来已经筑过了，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伯特利和爱之间的那个坛，但是这个坛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在年日的差别之下，在风吹日晒之下有些倒塌，有失修，所以现在他再回来又在这个坛把它重新建好，重新的修整，再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献祭，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感谢，在那里奉献。那么这一次前面的上文是怎么样呢？这一次地坛还是建坛，不过不是完全新的，是重建祭坛，还是建坛。这个时候对什么事的回应呢？上文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看见亚伯兰他渐渐地向南去，到了埃及，他进到埃及去，这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他超越了神要他在的地方的界限，他进到了埃及。埃及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是代表与神为敌的地方，是撒旦的权势，
的范围。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信心的软弱，因为贪慕世界，就不知不觉向南去，到了埃及。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他觉悟了，他醒悟了，他一醒悟发现自己的错误，在不该在的地方，他立刻回头转身，他和他的妻子、他的侄儿、一切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从埃及上迦南地去。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他从埃及回来，再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神为他预备的目的地。这个时候他再来重建这个祭坛，这是什么突破？突破对世界的爱恋，突破对物质的享受。哎呀，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迷恋，一个可怕的迷惑。很少基督徒能够真的得胜这个世界。你看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五二章十五节说了一句话，有许多人觉得说得太极端了。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有的人读到这里觉得啊，应该是换一个说法，如果人多爱世界，这个爱神的心就减少了啊。不应该一上就说得那么绝对，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好像是在程度上太绝对了一点，太极端了一点。但是我们感谢神，他知道我们爱世界的那个最后的结果，所以他就用绝对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一件最后是绝对的事。你看一个爱世界的人，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爱世界，没有那样的，都是慢慢的更多一点爱世界，更多一点爱世界，到了最后爱父的心不在他心里了。那是个最后的结果，也是个必然的结果。许多人到了那个地步才知道这个话怎么真实。有许多跌倒的人，有许多离开主的人，有许多放弃侍奉的人，有许多在不爱主的人，有许多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走过了这条路，他们都是见证。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多爱一点点世界，但是最后被世界都拉过去，完全拉过去了。所以神很了解我们的软弱，神知道世界对我们会得寸进尺，世界的作用不会半途停止。撒旦不是一个轻易放手的人，撒旦也想能够成全他最初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撒旦比我们聪明多了，他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爱世界，我们的警觉性慢慢减低，我们的防守的心慢慢减低，慢慢一松懈，我们的属灵的感觉就越来越麻木。那个时候撒旦就可以得寸进尺，在我们的灵命中工作。所以我们要站得住，对撒旦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这是主得胜的话，也可以成为我们得胜的话。撒旦欺骗我们说，我给你什么，给你什么，给你什么，这个世界里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但是当我们要得他这些好处的时候，最后我们所发现的，原来这是虚空的、虚浮的，都要长翅飞去的，最后要落空的。所以约翰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因缘长存。我们看见撒旦的诡计，我们太知晓得他了，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他的诡计实在是我们抵挡不到的，我们是料想不到的，我们所不能胜过的，我们防不胜防的。当我们这样的认识撒旦，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这么清楚，谢谢你，你的心是为我的永远的福分的，感谢你，你今天我去的地方是为了我永远的神巡视，你要我去的地方是为了我的永远的好处，神啊，永远的神啊，我感谢你，你给我在圣灵里的看见，从你的话语中我了解你的爱的心思。我们再看第六方面的突破，我们来到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在这里神再一次的显现，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里就表示是向亚伯兰显现，虽然没有用显现两个字，很明显这是耶和华的显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尽地上的尘沙，才能数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幕，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坛来回应。在这个回应里面有了一个突破，什么突破？就是信心脚步的范围的突破。信心的眼光是一件事，信心的脚步另外一件事。所以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起来用你的脚步来走，纵横东南西北来走，我应许你，把你的脚所踏过的地方，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样一个宝贵清楚的应许，亚伯兰听见的时候就起来，用他的脚纵横东南西北走遍了那带地方。请问他走的时候什么心情？是不是觉得很累？为什么要走这么远还没有走到头？会不会这样想？我想一定不会，因为他知道他的脚踏过的地方都是他的。如果一个人对你说，你在纽约市 Manhattan 你来走，你走过的地方啊，每条街都是你的，你会不会累？我相信你不会累，走一天也不累，走两天也不累，不吃不喝不睡也不累，因为你心里有很大的期望。亚伯兰有信心，他就是这样走，所以走完了他筑了一座坛。这个筑座坛不是表示累啊，表示不累。走完了他还要筑坛，筑坛也很麻烦也很费力，他还有力量来筑坛，心里喜乐，带着信心的盼望，信心的喜乐来这样走。信心的脚步，我们有了信心的眼光以后，还要按照信心的眼光走上去。我们信心的脚步到哪里，哪里神就赐给我们。圣经里提到两个脚步，第一是神的脚步，用神的脚掌这个名称来形容， 神的脚掌所踏之地就是所踏的地方。在这里第二种脚步，属神的人信心的脚步所踏过的地方，神就赐给他。感谢神，这整个的宇宙是神的脚掌所踏之地，是属于神的，他可以从他的丰富里面给那些有信心脚步的人。信心的脚步是非常的宝贵。我想到了第一位到缅甸去传福音的耶德孙牧师 Jetson， 他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因为成绩很好，很有恩赐，也很大的教会请他做牧师，他全家的人都劝他接受，这是个很特殊的一个荣誉，一个刚刚神学毕业的人做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很少有，都劝他接纳。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以前已经得到神的呼召要往缅甸去做宣教士，他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召，所以面对那些劝勉他的人，很爱他的人，很关心他的人，他这样说：我已经接受了神从上面来给我的呼召，我有一个 high calling 是从神来，我怎么能够从那个 high calling 下来，从那个高的呼召下来，来接受这个邀请呢？我要到神要我去的缅甸。他去了，去了不久就被诬告，被诬告，因此被定罪坐监6个月。那个时候的监牢跟现在不同，一个大的通房，100多个人囚犯在里头，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在里头，通房没有间隔，你可以想想那个情况。而且他的脚上还有一个30磅重的铁链，走一步要带动那个铁链6个月。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用讽刺的口吻问他：耶德孙先生，请问现在你对于福音在缅甸这个地方的前途有什么感受？他回答说：在缅甸的福音的工作的前途仍然和神的应许一样光明。我们永远记得这样的信心的盼望对患难的回应。他从美国信心的脚步到了缅甸，在81年的时候，我见到一个童工，他从缅甸刚刚出来，他去缅甸又回来，他说他亲眼看见了，亲身参加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洗礼，水礼在河里面举行，有8000人同时受浸在河里面。哎呀，他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感谢神，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竟然有这个情况，谁也想不到。所以耶德森的工作没有落空，他离开世界以前已经有6000多人信了主，分开在60多间教会聚会，没有落空，福音在缅甸工作继续的展开，福音在全世界各地各方继续展开。这是我们的神。我们来到第7个突破，我们看15章第1节第5节，15章第1节第5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也就是耶和华的显现，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第5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于是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就以此，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和华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有如此的多，这是神的显现的目的，要应许他将来他要有后裔，无数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十八章再一次的显现也是同样的目的。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兰显现出来做什么？第九节、第十节、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应许之子。这两次的显现同样的目的，都是要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后裔。那么在这一个显现的应许上，同时带来了一个责任，亚伯拉罕接受了这个应许，他也接受了这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责任？教导他的儿女。我们看回到十五章，回到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十五章我们刚才看过，神应许亚伯拉罕关于他的后裔，跟着亚伯拉罕就说，神啊，我接受，我信，神就算他的义。但是亚伯拉罕说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将来要如此呢？神对他说，你献祭。亚伯拉罕就献祭，所以再次的献祭，献祭一定有祭坛，所以他又建了祭坛。这一次的回应就是关于他的后代，关于他的后代的一个信心和责任的回应。在下面提到这个献祭，到了第十七章继续的讲到他对后代的责任。我们看第九节，第十七章九节十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你的后裔所立的约，这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拉罕接受了这个约的记号，给他的家人受隔离，要把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约教导他们，这是以色列人家庭教育的一个开始。今天我们要接受这一个挑战，而担起神给我们的儿女的教导的责任，这是一个重大重大的突破。我们能做到这件事，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兴起了亚伯拉罕，在他的身上的一切的作为成为我们的榜样。主，我们愿意走这条蒙恩的路，这条信心的路，这条与你面对面的路，生命中的面对面的路，给我们这样的经历，也给我们同样的回应，又带领我们经历这些突破。奉主的名祷告，阿门。